位啊，我们的主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在地上也都有苦难。各位，苦难来的时候呢，各位，你信仰的真实呢，不在于你的认命啊，哎呀，人生就是这样，也不在于你跟一般的人一起恐慌、惧怕、无助的那个光景。你的信仰的真实就在于，当苦难来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得享圣灵所赐的平安、盼望，还有因为你得到圣灵所赐的信心，你跟一般人的反应不一样，你看的事情、做事完全不一样。各位，我们近年来，有一些全球性的危机一直在发生。我们如果大家都有看报纸，在几个月、这一年，贸易的战争，然后还有什么？各位，香港的动乱，还有吗？这个伊朗的那个中东的局势啊，那还有今天特别要讲的，也是我要特别兼顾我们大陆的弟兄姐妹，就是现在叫每个人人心惶惶的这个武汉病毒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呢，真的要明白，尤其是这些拿走人的财富、拿走人的稳妥、拿走健康、拿走性命的东西，人是很惧怕的。尤其是当这些东西成为我们人的偶像，各位，你极其的焦急、惧怕了，对不对？各位，所以呢，这些事情上呢，我们圣徒要带有怎样的眼光，要怎样的看见？我们现在在整个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在讲很多很多的他们惧怕的消息、新闻，我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各位，现在这个局势呢，我知道哦，大家都很想问哦。早在两三个礼拜前呢，我们一翻开报纸的时候看，诶，武汉有什么病毒来了哦，这是什么东西啊，又来了，好像跟 SARS 一样哦。但是现在呢，过了两三个礼拜了，各位都知道好像不简单。像我这样的人啊，鼻子有点敏感的人有点压力啊，动不动啊去嘛，咳嗽这样的时候呢，人家为什么没有戴口罩啊，或者每个人看着你这样的东西。现在我们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啊，各位，今天教会人也少起来了，我看不懂事，有一些在中国不能回来，还是有一些人啊真的有这样挣扎。那这样的事情继续这样发生的时候呢，我知道大家都很想知道。我这个礼拜呢，从这个澳洲那个地方教会，我们教会澳洲的教会给我一些信，就问现在每一个人都问，牧师啊，中国都已经停止聚会了，我们应该也要停止吗？我说你学校有停止吗？你们工作有停止吗？哦，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认为，不应该停止哈。那 OK， 那要不要戴口罩啊？教会来大家要不要戴口罩啊？我们从大陆进来的人要不要隔离14天啊？各位，现在我们大陆的弟兄姐妹很紧张啊，在新加坡的路上走路也是很紧张。现在以前我们教会，如果你跟人家说，哎，我发烧啊，弟兄两天没有好，我们是这样，弟兄，上帝帮助你，为你祷告，对不对？现在两天发烧没有好啊，吓嘛啊，那太紧张了。这不敢讲这样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这个局势里面，我们的心态是怎样？神的应许说什么？现在就告诉我们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怎么说？在末后的时代，叫人绊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绊倒人的事有祸了。阿们。我们主耶稣在讲末世论的时候呢，他很清楚说，那绊倒人的事情必定会来，但是呢，你们要知道，当那些风声来到的时候呢，你们不要惊慌。那但是这些的危险在哪里？这些的危险呢，会叫你们想不起上帝的话。这些的危险在于哪里？叫人的心爱心冷淡起来。那当人的爱心冷淡的时候呢， 你不要讲对人没有人情，甚至连传福音的东西都想不起。但是圣经怎么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时刻里面，每个人人心惶惶的时候，其实神正在与他的百姓同在，神在帮助他的教会。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里面，福音是加速的传扬的。在这样的时刻里面，很多的人在惧怕，所以谁有平安，谁有答案，谁做的不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征战，你祷告，你思考，然后亲自经历圣灵扶持的能力，然后叫你看的不一样，活的不一样，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个东西，你跟一般的人会一样的。人说什么你信什么，人怕什么你怕什么，其实都是一样。我再讲一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与他的圣民同在，神帮助教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帝加速他传福音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神与他的圣民同在的时候呢，圣民的生命能够发光出来，特别在黑暗的时候，光是更明显。我们在美国匹兹堡呢，有一个很好的同工，他在这个病毒，他是武汉人，他在这个病毒一发生之前呢，在去年底的时候他回国，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重病，后来他继续回国的时候，就是继续跟母亲传福音，向他传福音，然后呢不久之后他妈妈过世了，然后后来他就留在当中继续安慰家人，安慰家人的时候，这个病毒在武汉就开始了。开始的时候呢，我就问候他的时候，他说他留下来，为什么？因为家人现在更需要他，有更需要他跟家人在一起。然后再留下来多几天的时候呢，封城了，有封城的时候呢，然后呢大家都留在家里面。我昨天晚上我问他，你们现在怎样在武汉那个地方？他说，牧师你放心，我没事，我们都在家里面，我们除了买食物买医药品，我们每个人都在家。请牧师现在不但为我家人，也为着医护人员，为着他们的健康，他们在前线正在作战，请牧师为他们祷告。各位，他是这样叫我为他祷告。各位，一个真正的他不是，牧师啊，快点为我祷告，我们要死了，我们完蛋了，整个病菌充满空气啊，就不要这样祷告。各位，真正的基督徒，各位在这个时候他信什么，他传什么，这个东西。现在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耳朵要打开，你们真的是要读圣经，你们不要读网络的消息，过于圣经的话。这网络各种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呢，各位你一定要分辨，其实现在最危险的东西是什么？是风声，像打仗的风声、瘟疫的风声、灾害的风声来的时候呢，你们不要摇动，你们不要惊恐，因为你惊恐的时候呢，你会轻信于各种的道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刻呢，人就是趁虚而入，人趁虚而入，那些讨厌政府的啊，看着隐瞒事实的政府，我们不要相信那政府，就很多自己人的动机，有自己的议题要传出来的人，他就趁这个机会发表他的看法，发表他的意见，搞乱全世界，然后叫自己能够成为有名的人。哦，有些人讨厌政府的啊，就专门攻击政府；有些人讨厌西方国家的，哦，这个时候呢，哦，你知道这个病毒从哪里来啊？从美国来啊？啊，什么从美国来啊？哦，美国啊，他们研发这个病毒啊，然后呢，这个新春几个礼拜前送到武汉的那个地方啊，感染一些人，然后他们新春啊一起传来传去的时候，大量感染啊，哇，这个美国西方带来的，你的根据在哪里？所以你讲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你传这样的消息的时候，这是你的动机，你的议题吗？还是圣经教我们讲的东西？哦，就是说三道四，让听什么信什么，这样的光景里面，各位，其实最可恶的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人，他原有自己有邪恶的议题，邪恶的动机，有自己的成见，在这个时候利用那个机会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受这些东西影响。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听到很多中国的牧师啊，国外的牧师又起来，我们要为中国祷告，我们要为中国悔改，悔改啊，悔改什么啊？悔改，我们中国人吃了圣经禁止我们的那些牲畜，吃蛇啦，吃蝙蝠啦，我们要为中国人悔改啊。对，你为中国人吃蝙蝠吃蛇悔改，你们也是常常吃海鲜啊，你们国外的人天天吃龙虾，这些也是圣经禁止的，对不对？ 你们想，哦，那我们悔改，我们悔改，这个中国政府呢，就打压，拆十字架，打压教会，然后把很多的牧师就放进监狱里面。那一直在这边讲悔改悔改这个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悔改，各位，当然上帝有时候他会刑罚，他会审判一些敌对他的群体，甚至包括政权。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你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在罗马时代初代教会的时候，罗马政权比现在的共产党更残暴，他们把基督徒一个一个砍掉，钉在十字架上，绑起来烧掉，然后给每一个人看，然后逼他们向凯撒的向下拜。各位，再说你有看到彼得，你有看到保罗，然后在书信里面写你们要叫罗马皇帝悔改吗？有没有讲这个东西啊？各位，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很多时候呢，当我们遇到那个问题，我们在近处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我们受影响，我们有时候会要客观起来。虽然上帝是会审判抵挡他的人，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没有得到结论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度的连接，就是过度的连接就显出我们的成见，也稍微的愚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是很怕很多中国的牧师啊，中国弟兄们啊，奋勇奋勇悔改悔改，悔改什么东西？各位，回到圣经里面，不要随便拿圣经经节，然后这瘟疫的东西就这样乱讲的东西。各位要客观起来，明白这样的事情。尤其当这样的东西越来越传开的时候呢，然后呢，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见解。然后有一些教派也来了，哦，来，哦，研究这个哦 ，coronavirus 啊 ，corona 哦 ，corona 什么事情啊 ？corona 就是 crown 的意思啊，就是冠冕的意思。因为那个病菌有一个 crown 啊，对不对？所以这个 crown 我跟你讲 ，coronavirus 哇 ，crown 是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听过谁戴 crown？ 耶稣戴 crown， 把经济的冠冕哦，那个是咒诅来的。所以这个不是疾病，这个是咒诅。但是哈利路亚，我们已经不在咒诅之下，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哈利路亚，我们不会得到病毒。对，这个忽悠你们的，你们知道吗？这种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们在基督里面不会得到病。如果一个在武汉现在的医护人员，他是基督徒，他为了要传福音，为了要安慰众人，他得到这个病毒的话，因为他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不会得到。各位，这些都是这些概括性的解释，神秘性没有根据的解释，随便乱解释，都是显出人的成见，人的惧怕，惧怕里面牧师们随便给答案，随便要这样安慰，但是没有让大家看见上帝的主权，也上帝的美意，神怎么与圣民同在，然后圣民要在这个时候怎么活得不一样，也没有这个东西的，然后就随便乱讲，用神的话来乱讲这些东西，随便的见解，随便转发，然后造成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彼此恨恶，彼此远离，有这样的光景。然后呢，教会还不要相聚，哎呀，在家看直播了，那个东西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不相聚，几时相聚啊？这个时候不相聚，几时相聚啊？那牧师，如果在武汉的话，还要不要相聚啊？有些人可能会问这样的东西，对不对？我在武汉，我要不要戴口罩？这个，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但是这个议题呢，不是现在你说可以不可以的问题。这整个的议题里面呢，各位一定要把基督带出来，我们一定要跑到天上，用天上的眼光先看那位掌权万有的主，那位上帝，他与他的圣名同在，他施行他的救恩，他也施行他的公义，然后帮助信徒的那位主，他的美意，他的福音，把那个高举起来，然后圣灵自然会显明，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场合或者不同的国土里面，你应该要怎么做。所以现在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不好？我们一起看，我们大家都打开神的话，我们看王上第八章三十七节。王上八章三十七节，八章三十七节，我们都会很清楚知道这段经文。我们所罗门他的祷告：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梅兰、蝗虫、麻蚱，或有仇敌犯境、 对不起，我的眼睛有点老花，会和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什么灾害疾病。这里怎么说呢？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各位，你的民以色列，或者是众人，有一个群体，或者一个教会，那就算没有的话，一个人也好，一个人真正怎样明白上帝的心意，然后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举手，各位，每个人啊，举手。其实各位，你的心灵里面举手的意思啊，你的心灵把神高举起来，在各样的患难里面，不要把惧怕，不要把人的话、人的新闻高举起来，把神高举起来。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的确有罪要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是他们在你赐给他们对主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相咬相吞，我们彼此怀疑，彼此惧怕，彼此心冷淡的话，这个不叫做我们在一起举手，一起仰望神，求神的饶恕，然后敬畏神，绝对不是这个东西。所以很多的事情呢，你好像跟着有些新闻，看着有些看法，然后有一些反应，你做到一个地步，哎，你发现这个好像不是基督徒的样子，好像这个不跟神的心意有关系。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回来反思，对不对？战争也好，地震也好，瘟疫也好，各位，这样的事情来，那怎么解释呢？一般人在苦难的时候总是要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来。那医学有医学的解释，但是圣经有圣经的解释。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好不好？以赛亚书，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通常人很困惑、委屈或者惧怕的时候都会这样讲，雅各啊，雅各，那为雅各是谁爱的？上帝所爱的。以扫是神所恶的，雅各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呢，他在惧怕无助的时候呢，好像他会讲，上帝啊，你不顾我吗？你不管我的冤屈吗？有这样的光景。28节，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说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并不困倦。为什么上帝要讲这句话？因为人在苦难当中一直挣扎，挣扎到一个地步，只有疲乏困倦。人疲乏困倦的时候，没有办法看清上帝的旨意，那他的智慧其实是无法测度的。以赛亚书50章，我们再看55章，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明白，不管是一个战争、一个饥荒或者一个瘟疫发生的时候，我们 每一个人都会注视于我们一般的人都会看的，到底那个问题从哪里来，谁带来啊？对不对？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问掌管万有的上帝，对不对？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知道。那这件事情啊，不外出神的作为。那为什么神要许可这样的瘟疫来到呢？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各位一定明白，神在一个瘟疫这样来到的时候呢，神是同时做很多事情的。当以色列有战争、有瘟疫的时候，我们不能指定某一件事情。各位，有时候有战争来的时候，上帝怎样？上帝借着这个管教全以色列，你们教会，对不对？有时候呢，或者用这个东西来审判外邦，有没有？或者有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重要的人兴起来，很重要的君王，很重要的先知，像撒母耳先知，像大卫的君王，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呢，这个大卫牧童他击败哥利亚的那个事情，就是开启了他走向君王道路的那个事情。各位了解吗？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是眼光 很狭窄。我们只有专注现在哦一个小事情。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很多很多的说法。所以有时候呢在这样的情况就说哦，我们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要到人多的地方，我们不要来聚会，对，马上你会知道的。圣经只有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停止官僚的人，除非有瘟疫来。圣经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你们不要听这样停止官的人，对不对？圣经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话里面会告诉我们。但是呢，但是当这样的事情来的时候，一般的人很多会问，那我们应该要做其他的东西吗？那政府也说大家要洗手，有些人有病的人要戴口罩，有这样的东西啊，或者有一些海军这些东西这样做。各位弟兄姐妹，这些普通常识呢圣经也不违反，但是你一定知道在上帝做的很多的事情里面，那个优先程序是有排名的。在属灵的层面上啊，我们要洗手啊，我们有病要去看医生啊，我们要戴口罩啊，我们这些东西，各位，这些是最低等的。其实在属灵层面来是最小最小的一些智慧，不值得我们天天啊，忘记今天我忘记戴口罩，我忘记今天我忘记了，我要忘记洗手，我吃了什么。各位，圣经明明说你吃了什么毒物都不受害，但是各位，这个东西没有被高举，神的应许没有被高举，福音的传扬没有被高举，然后都是这些 practice hygiene practice 被高举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当人继续关注这个东西，他越来越惧怕。没有错，上帝做很多的事情，上帝也管教有一些的政权，上帝，但是呢不是我们过分的把它连接起来。有过分的连接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惹动一些人的愤怒，有一些政治愤怒，对不对？各位，所以呢基督不被高举。换句话说，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各位你会知道的。各位，这个事情呢是跟惧怕有关系的。各位，这个事情是跟惧怕有关系的。各位，我们不要讲到事件，我们先讲，我们要讲事件的时候，我们先讲人性，人性的东西，惧怕。比如说香港动乱，香港动乱的问题是什么？哦，年轻人对政府然后这个专制主义，哇，人家分析，用政治的角度分析，没有给自由。各位，其实当你在想一个社会课题的时候呢，有这样的问题发生，如果按着圣经的说法是，你应该要回到什么？其实神的子民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权利，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自由是爱心的，但是这个自由不感到自由，这个政治制度我不感到自由，对不对？那错了。所以呢，武汉的瘟疫里面，我们这个瘟疫，这个病毒怎样来，医学都会告诉你们，你们都读了，对不对？但是各位，其实为什么现在这么乱？很简单来说，因为大家惧怕。那有时候讲到惧怕的时候呢，我跟各位说，惧怕的人通常不喜欢讲自己惧怕，尤其是基督徒。没有怕。没有怕啊。没什么想惧怕，没有惧怕啊。因为为什么？爱里没有惧怕。惧怕的人不在爱里完全，基督徒也懂这句话，对不对？所以说我没有怕。我只是不要绊倒别人哦。我只是这样的，各位，对不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对，人性里面就是有惧怕的。尤其是人堕落之后，这惧怕的人性加上他有限的那个在一起的时候呢，无助，看不到，迷茫，清醒。各位，在2002年、03年的时候呢，我03年结婚了，5月15号，跟师母结婚。那个时候，他一来，我们两个人就好像两个恋人，就是盼望着那一天来的时候。然后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哇，要结婚了。我们结婚了，过2天之后就是文刚跟立文长老他们结婚了。然后我们都期待，忽然间，在5月9号还是10号的时候呢，师母发烧了。那时候是 SARS 的时候，他发烧呢，1天没有好，2天、3天、4天没有好。因为那时候呢，我们就有恋爱，我们哪里去管什么东西，什么 SARS。多少人死啊？哦 ，OK，OK，这样啊，这种感冒啊， 对不对？那时候大家都这样，对不对？但是他四天五天没有好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惧怕，他也感觉到惧怕了，他也怕哇，我不能去看医生了，我看医生的话新娘子不用做了，那医生说你要隔离了，马上去单独生活了。那天我跟谁结婚了啊？所以呢，对，所以那天呢，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因为年轻人，其实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什么武汉什么东西，没有关系。当这个问题近处临到你的时候呢，那时候你就开始会想，开始发生。所以人性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这个。那时候我们也不懂怎么做，哦。然后他是38度，是够烧了啊，38、39度那这样的东西。那然后呢，我就开始看他有点无助的时候，师母就开始哭了。那个时候呢，那时候差不多我们结婚两天前啊，差不多是这样啊。那后来那天结婚那天了啊，我们有没有去看医生？我不懂他是不是有SARS，到现在还不懂啊。对，结婚那天了，现在去见他，每个人要打这个temperature， 对不对？量体温讲啊，量这个东西，只有他没有打嘛，他那天还烧了。但是他没有打，因为他穿着礼服嘛，打什么东西哦？那打的话，就算38度这样，那他不用结婚嘛，对不对？所以啊，那个管宴席的那个人，他也是我的朋友啊，他是做一个意思啊，你们来了，快点进去啊，随便给他滴滴滴，随便这样打，对不对？啊，就是全部进去了。那天他还烧着，然后我们就结婚。我记得那几天他一直不好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感受到这个东西，说主啊。我要为着你的国度来结婚，也是很简简单单的结婚，平安的结婚就好吧，哦，求主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婚礼，这样就完了，对不对？所以那是第一次我们经历到有一种现实环境的，有一种冲击，有一个真实感来的时候的一个惧怕。然后以后就不用讲了，以后各种的征战就来了。我们结婚之后牧养教会，然后去中国各方面的，就是从这边逃那边逃，公安来什么这些东西全部都这样经历过的时候呢，我就明白这个福音是真的有代价的。但是这个福音呢，是叫人越来越刚强的。这个福音不是叫人逃避，但是也不是叫人认命。这个福音是很清楚的，坚固你的信心的。然后你在那个患难的时候，如果你真信神的应许而征战祷告的时候呢，那有时候你不知道你怎么过，但是神格外的能力会临到你，这个是福音啊，所以我知道。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候你天天读的是只有报纸，你天天听的就是人说三道四的话，各位，所以现在这个武汉征战的问题，这个不是单单病菌的问题，其实是网络的问题。这个网络呢，叫你每一天，现在新加坡多少个人有病例？新加坡就18个人有病例了，18个人有病例，每天多一个病例的，好像1000个人有病例这样，对不对？因为以为是多一个人，哇，多一个人，他从哪里来的？从中国来的，从武汉来的，中国人要小心，对不对？马上，因为马上的你的那个 defense mechanism， 你的防备系统就起来了。所以这也证明我们的成见，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惧怕。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除去了惧怕。感谢赞美主，我很感谢主上帝给我们那时候的那个一个经历。我知道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但是这世界的风声，吞吃这个世界的风声，要吞吃教会，吞吃神的百姓。现在我们的网络上有几百个地方的人都在听这个信息，为什么？他们是在中国大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教会已经关门了，要去都没有办法去，三字是不用讲，教会关了，你家庭教会有一些人信心不够也关了，这个东西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然后现在这个东西风声一传出来的时候呢，澳洲多远啊，澳洲森林的火都还没有烧完，你们又现在又担心瘟疫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又在那个地方，这么远的地方也担心，新加坡也担心，各位，多少个病例？各位，你们有没有，你们好好读一些新闻啊， 这个武汉的瘟疫 跟 SARS 比起来，这个武汉的 病毒 死亡率是多少？ 2%， 2.1 2.2， SARS 的病死亡率 10%， 你想想。伊波拉这个 Africa 的啊，非洲的死亡率多少？高达 90%。 所以你得到伊波拉，你是 准备去回天家了，对不对？在14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叫 Black Death， 你们有听过吗？在整个欧洲传的一个瘟疫里面呢，杀死了欧洲1/3的人口，有一度在法国巴黎里面每天800个人倒下来，800个人伤亡。他们晚上早上就是埋尸体，然后埋了放沙，再埋再放沙，再埋，一天800个人。各位，如果今天发生这个东西在我们当中，我们大家都疯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大家没有，大家就认命，大家就这样继续。今天我死，今天我太太死，明天我孩子死，就把他们埋葬，然后后天我死，然后邻居看见了，就这样埋葬，埋葬，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兄姐妹，但是现在各位，你有埋葬你的妻子，埋葬你的儿子吗？埋葬这个，但是为什么怕呢？为什么到这个地步呢？因为网际网络，因为社交媒体，因为半岛人的人和事情和情报，天天围绕着我们，轰炸我们，我们天天看，看这些东西。过于看圣经，过于看神的话，过于寻求圣灵的帮助，过于祷告，所以这个东西变成很大。各位，起码各位，你不从圣经的角度看，你从一个客观的角度看，你都会知道的这个东西。上帝是不隐藏自己的，上帝与他的圣名同在，不是说了算而已，就是实实在在的。他给你们看历史，给你们看很多的情况，给你们看你们现在的心境，你有没有反思？为什么心境是这样？有一些大陆的一些城市呢，他们就几个病例还也是封城的，因为现在传的太厉害了，尤其是微信传的，真的假的全部都这样传。我是跟大陆的弟兄姐妹说，如果可以相聚的话，相聚。如果不能大主人相聚，两三个人相聚，奉主的名相聚。所以在这个时候不要受这些东西。各位亲爱的兄姐妹，当然我现在也不是说你没有信心到只有胆量，你没有真信心的胆量也是上帝不喜悦的东西，对不对？你现在怕什么了？有主与我们同在啊，但是你怕不得了，怕洗手没有信心的胆量，没有传福音的胆量，没有为人祷告的胆，没有这种真实的东西。各位，这也是不真实的东西，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圣经不是脱离现实，不是单单讲一个信心，然后没有实际的一些引导帮助。我跟各位说，圣经里面呢，各位好好看，我刚才给各位读了这个经文，但是我跟各位说，在圣经里面每一次出现，各位，所以我现在是说，我们惧怕的时候呢，我现在讲回来刚才我第一点我没有讲完。我们惧怕的时候，各位放回去刚才那个 slide 我们惧怕的时候呢，一定会我们做出的反应，第一，过度的反应第二是什么？有些人过度分析，你以为你分析的时候呢，你不会受影响，其实你分析的时候呢，真的假的你一起看，然后你不能辨别的时候你也受影响。所以我教各位谨慎那不应该看的东西不要一直看然后传。然后第三呢，有的人呢采取跟风的举动，对不对？什么都跟着，大家做什么都跟着，然后现在不来教会的，你看现在有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不能想象，如果新加坡有100宗病例的话，我们教会一半个人那各位，你一半个人，我跟各位说，你惧怕的时候你的免疫力是更低的。很多人现在还没有得到武汉病菌已经倒下来了，你们知道吗？因为你惧怕的时候免疫力降低嘛，你怕的时候好像我闻的全部都是细菌各位有没有？你惧怕的时候真的是会这样，有这个意念来，有暗示来，圣经是这样讲。所以呢，你免疫力强的时候呢，是当你有坚固的信心的时候，分析这种跟风这些，然后呢，当然我刚才说了，没有真信心的胆量不是圣经所说的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说怎样面对，但是我跟各位说，我们从圣经分析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每当瘟疫来呢，圣经已经说了，有一些瘟疫来的时候呢，君王祭司他们怎么祷告。但是有三个例子告诉我们，每一次瘟疫来的时候，在怎样的背景、怎样的情况来的。我可以跟各位说，瘟疫呢是当然一定跟人的罪有关系的，但是罪在哪里，什么罪，就查明人心的上帝才会知道。但是我可以很客观的跟各位说，这个三个例子里面你可以学到一样的东西。有三个例子呢，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在民书记16章的时候，是什么事情你们还记得吗？可拉和一群人他们抵挡摩西跟亚伦的时候，地开起来，然后他们全部吞吃，他们全部掉进去。然后呢，百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他们生气了起来，然后一起要抵挡摩西和亚伦。到这个时候没有悔改，然后上帝的荣光照耀他们，有上帝的荣光照耀他们的时候呢，很奇妙的，那个瘟疫同时产生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原来被抵挡的摩西跟亚伦，反而这个时候他们是想怎么救这群子民，对不对？他们是不愿意这个子民被灭绝，甚至是抵挡他们的，对不对？所以呢，快快亚伦呢，站在活人死人中，拿着香，然后为百姓代求。然后那个时候瘟疫停止了。各位，这是第一个事件。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解释。第二个事件，第二个事件是在民数记25章，什么事情？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在旷野，那各位都知道这个摩亚王得到这个巴兰的一些提示呢，他就引诱以色列，然后叫以色列民呢，以色列男人跟摩亚女子犯奸淫。有犯奸淫之后呢，通常是这样嘛，犯奸淫的那心都给他了嘛，然后呢慢慢怎样，就会祭拜他们的偶像，所以拜偶像，所以拜巴利皮尔，那个地方呢，上帝的瘟疫就临到以色列。各位，这样的事情，瘟疫来到，你有没有？第三个情况是什么？就是我前不久刚读到的，对不对？大卫他数点兵士，数点人数，上帝不喜悦，这个君王有骄傲的心。后来上帝说，你所做的，上帝不喜悦。大卫自己心里也自责，然后神给他三个选择，对不对？七年怎样饥荒，三个月在仇敌的手中，或者三天耶和华的手，这个瘟疫就来了。三天以色列死了7万个人，然后大卫伏伏在地，然后向神悔改，上帝啊，怜悯，你有丰盛的怜悯，对不对？那各位都知道，那个天使的刀就是带来瘟疫的，停在哪里？停在那个耶布斯人我不忘记他的名了，那个亚尔兰啊，那个地方，那个他的合场就是将来圣殿要建立起来，那个圣殿要有什么？有上帝的公义，就是律法，还有献祭，上帝的慈爱要显明的地方。那个地方呢，上帝丰盛的救赎、恩惠、怜悯、公义、圣洁、显明的那个地方。各位，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各位，三个情况，瘟疫来。第一，瘟疫真的跟人的罪有关系，对吗？但是各位，你一定知道，在这个三个的情况呢，那个罪是谁的罪？那个罪是以色列民的罪，不是外邦人的罪。各位有没有好好思想过这个东西？但我们说，哇，为共产党悔改，啊，为国家的政府悔改。各位，谁要先悔改？教会要先悔改，圣徒要先悔改，圣徒听信这错谬的福音，圣徒在教会里面争权夺利。各位，圣徒随己意行，就好像以色列民抵挡摩西跟亚伦，他们是 他们是上帝的象征来，对不对？那个时候真的是带领以色列的时候呢，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子民啊，真的是刚硬到随即易行，我什么都不管，我只有要我要的东西，对不对？那所以呢，甚至连神仆他们曾经开过红海，就打了石头水出来，连这些什么神迹在旷野都行过的是，他们完全要抵挡，所以圣民集体随即易行。还有什么？还有摩亚女子，对不对？还有这个拜巴利皮尔的这个事情，就讲了说信徒呢很集体的就是拜偶像，拜偶像，所以你以世界为由就是拜偶像了，所以这个拜偶像的问题。然后还有第三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大卫，也可以说教会的领袖，开始骄傲的时候，自以为是的时候。那各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人说确实是中国教会的问题，中国教会争权夺利，中国教会什么你看随即易行，中国教会都是信这些错谬的福音。各位， 我一直在想这个东西，你们知道吗？是谁传给中国教会这些东西的？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全部这些错谬的福音，成功神学，什么释放医治，什么这些各种神秘的教义，求福的教义，都是其实从别的地方 import 到中国里面，全部进到中国教会，然后他们有样学样，哦，就叫神秘的东西，这样宣告什么东西，求福上帝，全部都是中国教会现在这个光景里面。所以教会啊有病菌啊，人的心灵里面有病菌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就来了。那所以你说中国教会的问题，但是呢，所以呢，现在他们得到病菌了，现在传出去啊，给你们所有其他的传给他们了。各位，你要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是我一个个人的见解，我也不能绝对化。但是我从圣经每一次看到的东西，都是其实神的子民那个灯台不发光的时候，神的子民软弱拜偶像，随即易行，然后反对带领的，你反对那些就传假道的没有关系。真实跟你们传真的福音的人，这些的人全部反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样来信主的。我跟各位说，当一群主的教会圣民子民主所爱的主的教会变成这个样子，像撒底教会这样死得过的光景，就是跟随那个耶洗别的那个教导，跟随巴兰的教训，都是为了钱，有这样的光景，你就会发现瘟疫就来。这是我在讲我个人的见解，因为我自己在中国大陆服侍七年，我出来我已经不能进大陆两三年，我知道那个问题是这样。但是各位，我现在再讲多一个东西，你们会知道。我再讲一个东西，这个瘟疫每一次停止的时候呢，都是有人站在神和人中间，他很清楚的知道主的教会要炼净，要圣化，然后为他们悔改，然后怎么带祷。换句话说呢，各位你好好看，我再讲一次哦，亚伦站在活人死人中间带祷，瘟疫停了。摩亚以色列人拜巴利神跟摩亚女子同情的事情什么时候停？当亚伦的孙子，对不对，看到一个以色列男人还有摩亚女子进去他们的房间里面帐篷里面同情的时候呢，他用那个枪刺入他们两个的时候，他的义怒产生的时候呢，上帝的愤怒停止，瘟疫停止。各位，很奇妙的，一定要有人有义怒，没有人有义怒，每个人就惧怕，瘟疫怎么停止啊？然后还有多一个就是大卫，对，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悔改，所以教会的领袖传错谬的道的真的悔改，那个时候。然后呢，什么自己的教会啊，我几千人啊，我几万人，这些东西全部停止，停止比较，然后呢，你会发现瘟疫会停止。对，这些话呢，是我昨天我祷告啊，我得到的，真的一个要怜悯主的教会的，怜悯圣徒的人要出现，这样的人一出现之后，真的他的祷告上帝会听， 各位，怜悯人的是什么意思啊？怜悯，明白上帝丰盛的怜悯而为众人祷告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回答我，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为神的国、为福音而活的信徒。所以在这个时候，谁传福音？在这个时候，谁关注人的灵魂？谁关注福音的加快传扬？多少人？各位，你们明白吗？当贸易战争发生的时候，各位听，当贸易战争发生的时候，除了这个贸易战争的问题，不是，哎呀，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工作？股票上股票下，不是这个问题。贸易战争一发生的时候呢，谁起来？叫神的子民呢，不要只有关注什么就业经济，我们吃的够的，为着现在这个世界，这个神的子民全部就是感觉到缺乏，然后害怕经济会衰微的时候，为他们祷告，把他们的关注带到神的国度，让他们有心灵的丰盛。当香港有动乱的时候呢，谁要进去香港跟香港的教会传福音，然后为他们祷告？那时候我要进去，对不对？我跟各位说，那时候哎呀，香港动乱，有些弟兄姐妹说、哦、不要紧不要紧，那个就是在这个时候才进去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叫做真的怜悯人的人，真的站在活人死人中间代求的人，你们了解吗？对，武汉的瘟疫也是一样，武汉的瘟疫一来的时候呢，现在谁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所以各位，我现在讲的啊、哦，我们现在武汉的事情呢，我给各位三个原则啊。我知道牧师现在讲的话呢，有一些我是对我们大陆的弟兄姐妹讲，还有全世界各地很多，还有我们当中也是一样。因为说这个问题不在我前面，我没有感觉到这个东西呢。因为你一生这样活的话呢，是真的一个自私的人，真的一个自私的人，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人。这个全球已经变成一个一个的时候呢，大家的问题很快就传到我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怎么祷告？所以第一，我跟各位说，把基督的福音高举，不要把很多这些病菌的议题啦，谁的错，不要把这些高举。有时候呢，这些东西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把福音先高举，不要先讲那个对策。对策是大家看报纸会知道，你们听得懂吗？对策，当你把福音的高举的时候，大家仰望主，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时候呢，就是人心惶惶的时候呢，在武汉里面有一些基督徒呢分这个口罩，有些人为他们代祷。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要相聚，我们更是要相聚，对不对？然后我们的 live stream 里面，我这几天我跟志明长老说，现在所有的人不能去教会，在大陆的时候他们进来，所以我们真的 capacity 200个人已经超过了。我说跟他说200个、400个、600个也好，人在大陆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是网络上的不认识我们的，但是他们都知道这里有 live stream， 他们都愿意。很多人就问我们的时候呢，放给他们。然后呢，我们大陆我们来的弟兄姐妹，比如说各位，我们比如说 Melody 本来要回去沈阳的，后来没有回去。我们 Dion 现在在北京，你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我们胡伟现在是在中国不能回来，不是他跟回来了，哦，那所以他隔离，他不敢来，对不对？他不是因为他自己不敢来，他是怕影响大家不敢来，所以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自己知道，他有这个自觉，他就感觉这个东西。但是我跟各位说，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呢，弟兄姐妹，你要关心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问候他们的家人，问候他们旁边的人，对不对？他们现在在中国各样的城市，他们听到的情报就只有那些东西了。我为他们祷告，你们来聚会。如果你们自己心里面觉得你自己不舒服还是什么，你们自己戴着口罩，还是一起来聚会。这个心，把基督跟教会举起来的心，跟哦，哇！你刚中国回来，你没有隔离14天哦。所以我跟你们讲，有些政府讲的一些政策这些，我跟你们说，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听的，但是教会不能完全听这个东西的。教会完全听这个跟妥协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分别？对不对？你教会完全听的话， 那时候哇，政府教什么？我们讲什么？这新加坡教会就是有一点这样，因为政府太好，然后自己也没有问什么是要征战的东西，什么是要祷告的。各位，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新的人都在一处，他们说新方言，他们喝了什么毒物也不怕遭害，你们呼吸了什么细菌也不会受感染。各位，了解一样的话来的，为什么呢？各位，信的人是什么人？前面是讲到大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对不对？所以心里面有这个为人的怜悯，为灵魂的看重的人啊，其实他们的免疫力是得到圣灵的帮助，不会随便得到疾病这个东西的。你们知道吗？牧师刚刚从一个大会回来，你们谁知道？你们知道我会去上，我们几个人，还有孟刚长老曾经，我们四个人到一个从一个3000个人的在基隆坡的这个大会回来，3000个人，20个国家来的。我先跟你们说，很多是大陆来的。第一天来的时候就1000多个人，另外一个1000多个人呢，他们在那个 immigration， 不能进来，马来西亚啊，忽然间这么多中国人进来，这个东西，那后来呢，给他们最后通勤，那给他们通过这个东西，3000个人特会。那天一进去的时候，每个人戴口罩哦，那他每个人戴口罩的时候呢，那我们也拿那个特会的那个报告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大家，我们不鼓励拥抱不鼓励握手啊，大家行个礼就可以了哦。那武汉的没有来，对，武汉的全部就是也不让来，然后只有大陆其他的地方呢能够过来，3000个人，没有人戴口罩的时候呢，唐崇荣牧师就上台讲的时候呢。你们每个人都戴口罩我这3天绝对不戴口罩，每个人都不好意思了。那我牧师就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但是他也讲啊，但是我不要你们只有胆量没有信心啊，他也这样讲。我在那个大特会的时候呢，第一天啊，第二天有10多位弟兄姐妹呢，哎，你是不是朱牧师啊？我们在网站认识你，差不多10多位，我就算了第一天的时候要握手，哎，牧师今天大会已经说不能握手啊，不能握手，第一天是这样的。那唐牧师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很奇妙的，第二天、第三天，大家开始握手了，有些人摘下口罩来了，你们了解吗？我第三天的时候呢，我口罩就拿掉了，我说这个口罩大家怎么唱诗歌啊，没有感动哦。上帝是我坚固堡垒，唱那个时候就唱这个，这个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就唱这个歌怎样戴口罩啊，这个东西虽然我是没有讲到，我是带领，我是只是参加聚会的人，我觉得他戴口罩，但是每个人都戴的时候呢，心里面这个东西，所以呢没有办法。然后后来我心里面知道，对，第一天因为环境的影响大家都戴，第二天也是大家都戴，然后第三天，但是神的话一直传讲的时候很奇妙的，灵里面有感悟，不是单单听知识，你心里面也祷告也征战，然后你为这群弟兄姐妹有怜悯，因为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挤在前面，这么饥渴的时候，我心里面我戴什么口罩啊，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就拿下来。然后因为这个信心的缘故，你看我现在有病吗？可能我今天要讲的时候呢，等下不要跟牧师握手啊，牧师刚刚回来，危险，危险的路，这个东西先跟你们讲，如果你们等下不要跟我握手，我也会了解啊。但是呢，我要跟各位说，逼迫吗？困苦吗？危险吗？刀剑吗？这都是我们的奖赏啊。我们就在这样的时刻里面，我们清楚很明白。然后我们不是一下来可能就有信心，可能要讲道的人心里迫切，他有信心。可能在参加崇拜的人心里面仰望主的时候呢，我信心又产生，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讲，不是你自己的一个打起勇气，不是这个东西，这人把基督举起来，把福音举起来，有爱教会的心，怜悯教会的心，一出来的时候呢， 很奇妙的，这个真信心出来的时候呢，你不怕这些瘟疫，这叫做什么毒物都不招害。阿们啊。所以今天在家听直播的啊，除了自己隔离自己，因为担心怕半岛弟兄说，因为怕不来聚会的应该要悔改，所以下个礼拜应该全部要回来这个东西啊。然后我这个四月份我去澳洲，我一定骂这些人啊，那些给那个带领的人这么辛苦，那个东西啊，这个澳洲啊，这个舒服到我在那个地方啊，我看好像躺住听信息的那种光景啊，心灵是躺住的那个东西，嗯，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啊，唐牧师带领最后一篇道的时候，他说：“你们没有传福音的人。”你们在这个地上只有为了安乐，然后赚钱，然后什么养好家什么的，你们快点求主带你们回天家啊！那边最好啊，奇妙阿门这个东西，快点回天家，那边更好更舒服，那不然留在地上干什么东西啊？我们就等这样的时候来。虽然我们不是说很开心这个有这个病菌来，但是呢，我们心里面是有一股迫切嘛。所以人的灵魂是永恒的。这个病菌只是上帝在他万事互相效力的带领，他暂时许可，但是必定带来人永恒的生命得拯救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原则啊，我现在已经讲了，把基督高举，为教会的心，为神的百姓子民的心就起来。然后各位彼此问候，尤其我们大陆弟兄姐妹呢，你们等一下过来跟牧师讲，你们的家人讲好。然后呢，这个 prayer topic 每次我们主日你们家人怎样的情况需要带到跟慧君传道讲，然后叫他写在这个 prayer topic， 今天晚上就发给你们，好不好？那这个是第一点。但是第二点呢，各位，我跟各位说，另外一种呢怎么面对，你不要屈服于惧怕，怕了会更怕。然后你知道你太惧怕的时候呢，你各种的消息都听，各种的消息 forward， 然后你要跟人分担那个惧怕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其实你自己也很怕，把那个惧怕分给人，对不对？大家一起分担，一起怕，自己一个人怕很怕，所以呢，很多人怕，所以少怕一点，对不对？这个东西，你不要屈服于惧怕，但是呢，你要小心，对不对？你所行的要出于信心，我刚才已经讲了啊，要出于信心。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信心怎么来？怎么面对？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你们想，如果你不相聚，你怎么可能有信心？你连牧师都一起跟众圣徒一起相聚的时候，信心才会得着，有没有？所以呢，这有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请大家自己，所以自己要问自己的心，我们不能说什么，对不对？因为圣经也有一句话说，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所以不出于信心的，就是说你自己不出于信心哦。我这个食物我吃，偶像的食物还是什么啊？那你不出于信心的，吃了拉肚子。这那个圣经在罗马书那个地方也是这样讲啊，14章那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病菌的事情上啊，不是打起勇气的事情啊，用真实的信心来面对。然后第三，各位，第三说什么？我们看，那不要绊倒弟兄啊，但是也要理解弟兄。所以我说，爱是不加害于人，对不对？那爱是不加害于人这句话我讲的时候呢，会知道嘛啊？那虽然我自己是不怕，但是呢我了解啊，我们弟兄姐妹有信心软弱的啊，或者各位你们了解这句话吗？你不要以惧怕出发，但是也不代表你不会信心不够，你可能可以不要交给惧怕，但是你信心也暂时不够，也可能，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也有，对不对？所以这个解决方案我已经给，不是方案了，这个答案已经给你们了，就是你们怎么相聚确认神的话，然后一步一步克服，然后后来发现这不跟别人看的不一样，那心里面就自由了，然后也没有得到病，然后那所以呢，你下一回无论他是又什么病菌，又什么瘟疫，又什么更是有切据，你们了解吗？信仰是你这个关头过了，下一个关头更是能过的。然后呢，那最后呢，但是我们又想到旁边的弟兄，对不对？旁边的弟兄，那所以呢，我这样说啊，如果你们从大陆回来， 你们想参加聚会，牧师欢迎你们。OK， 教会绝对 不会禁止啊。你们要在家里面，就是要也要在怕弟兄姐妹跌倒，你们想在家里面这样聚会，也牧师会了解啊，因为你想到弟兄姐妹啊。但是我很清楚讲，我绝对欢迎你们，如果你们要来的话。我不会说，你不要来，你14天了，不然呢，你一个来10个不要来。那各位，那个是10个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们了解吗？所以这是个人的东西，个人的东西。然后呢，如果你自己，比如说在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想啊，我有点病啊，真的不舒服啊，好像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自己戴上口罩这些东西啊，就是牧师会了解的哦。牧师没有骂你们，讲你们没有信心，绝对不是啊。我跟各位说，很多这些东西不是等到有这种武汉病菌来我们才来哦，哇，要戴口罩这些东西。我跟你们说，我们理解众人，有爱是不加害于人，凡是以爱出发。比如说如果我自己心有一点伤风感冒，前几个礼拜啊，我们有一些孩子们啊，慧珍带着孩子啊，还是我们Lily 的女儿，我就看着Serene 抱着他们，我就说哦，我有一点伤风感冒啊，我不抱啊，因为我是做过父母，我会了解嘛，孩子的免疫力，就算没有这个武汉病菌，一般上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自觉，对不对？你们了解吗？啊，我的最近要感冒，孩子很漂亮了，这个是那就是你们不太有自觉啊，那父母在旁边很紧张啊，那个东西。这个曾经有一个父母这样跟我讲，所以这个呢，大家活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总是理解这些东西不是这么直接的东西，但是我们自己被教导，也自己以爱出发，不加害于人，那也知道不出于信，我们靠信心，但是不出于信心的也是罪，上帝也不喜悦那个，所以那要怎么有坚固的信心？那当然是要相聚，所以呢，这个答案就很简单了，对不对？戴不戴口罩，然后呢要不要相聚，就是很简单，我就解决这个东西了啊。所以第三点讲完了啊，那我要结束了啊。今天我要讲这个议题呢啊，我要给各位一个大观念啊，福音的议题永远高过这个地上社会的议题啊，你们绝对记得啊。我昨天跟我的孩子们就说啊，爸爸明天要讲到这个武汉病菌的事情。那么孩子说，那神的话跟武汉病菌什么关系啊？有关系吗？啊，说当然有关系啊。我说，神的话在每样事情上都有关系的，因为万有都是借着神的道而造的。那个地上发生什么风吹草动，什么东西，福音是一定给那样事情做出解释。也必要的话解答，对吗？所以如果我们所信的福音啊，是只有在我们死后我们上天堂这样啊，就这样的福音啊，对不对？永远等着上那个国度，然后地上什么东西都不要管的话，信徒慢慢就成为只有礼拜堂里面才像信徒，他去到外面遇到各种的事情啊，不管是香港的动乱啊，如果病瘟啊，这些什么东西，同性恋全部都是以世界的人的方法或者说法来这样信，来这样跟从，对不对？所以教会一定教导福音跟这个社会议题一切的关系。但是各位一定记得，那福音远超过社会的议题，对不对？所以当有一个社会议题出现，比如说香港动乱或者病菌这样出来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呢，每一个人的专注点是在这个样事情，然后只有问啊，上帝怎么说，能不能戴口罩啊，需不需要14天隔离啊，每个人都是以那个议题课题为中心来问。福音呢是不能跟你讲可以不可以的，当然圣灵会告诉你，但是你一定明白为什么圣经不直接这样跟你讲，因为它是远超过这个议题的，然后这个议题是有限的、限制的。你看人的层面都是限制的，比如说我现在跟各位说，如果你面对这个武汉的议题， 现在呢，我讲的有一些原则，给新加坡人讲，跟给中国人或者现在住在武汉的人讲，有没有不一样？有稍微不一样，虽然总原则是一样，高举基督，对不对？但是有稍微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新加坡跟武汉，你遇到这个病菌的那个程度不一样，对不对？在那个地方，这是鬼城啊！武汉现在没有一个人在街上，现在新加坡还在庆祝新年啊，吃团圆饭，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想啊，现在就18个病例，跟中国远远比不了，对不对？所以如果当你问可以不可以的这样的问，你就局限了福音的无限。所以福音是先把人带到基督，带到上帝，带到仰望他，然后求他的怜悯、智慧、美意。这个之后呢，很奇妙的，圣灵会工作。圣灵在当时当事那个时间那个议题那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向每一个人说，那你应该要讲做。如果你旁边有很多弟兄姐妹，他有家人在中国，你应该要怎么做，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现在，我做教会的带领，做传道人，现在为什么我把一篇信息用来讲，特别要讲这件事情？因为我手下有很多，不但是大陆的教会，也有世界各地的教会，我知道他们都关注，也弟兄姐妹都要问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讲，所以我不能逃避这样的议题课题。但是呢，我在讲到现在呢，给一些原则，但是你们下面下来你怎么做？你知道把基督高举起来，不要屈服与惧怕，凡事以信心出发，对不对？但是爱是不加害于人，就几个原则你知道了，但是当时怎么做，你们还是要寻求圣灵无限的带领。最后荣耀智慧能力都归给这位上帝，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个方面呢，我希望基督徒不要成为无知的人，这些方面各位掌握的更好啊。尤其是现在啊，社交媒体的新闻各种各样，然后等下又新发生又来了，各种的事情又来的时候呢，我知道弟兄们很想问哦，牧师，这个是怎么看，那个怎么看，对不对？但是怎么看，我可以告诉你，当时当下你要怎么解决，怎么面对，这还是有受益。但是呢，我知道一样东西，你不要把那件事情太过的关注到把它举高，好像全世界是武汉病毒，只有而且全世界的事情是这个东西，全世界的事情是香港动乱，全世界的事情是贸易战争。所以福音是一定会解决那个根本的，不是武汉病毒，现在人的惧怕是什么罪性的东西，不是贸易战争，乃是人的贪心。你看每个人都还有工作，只是赚少一点，对不对？ bonus 拿少一点，那刚好这个时候大家满足于上帝，对不对？这所以呢，你看不是讲啊贸易战争，我们讲啊就那教会界现在很喜欢讲这些东西啊，香港动乱上不是这个人的心里面对自由歪曲的认识啊。所以呢，这个方面掌握得到的话，你对你的孩子、你的小组员，或者你遇到各种的基督徒，或者有一些趁虚而入的这些牧师啊，乱讲道的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都会很清楚了解主给我们的智慧能力和信心是怎么一回事。但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也盼望各位 经过今天的信息，各位今天的信息坚固你们的信心。可能你今天到现在你不对武汉的这个病菌的事情有什么害怕或者什么感触这个东西，可能有一天你会，或者下个礼拜疫情更严重的时候你会。但是呢，趁着这个信息呢，各位看得更广泛广阔一点，然后在这个当中呢，知道神与他的子民同在，他是行公义好怜悯的主，我们呼求他，也为我们在大陆的弟兄姐妹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勉励、教导、劝勉，也安慰我们众人，使我们听见你的道的时候呢，主，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惧怕， 或者狭窄的一些眼光。主，比什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主耶稣的福音，就是历史历代被高举起来的，也特别来到有一些危难危机的时刻，主你的福音的光更是彰显。主，在黑暗当中，主你是给你的子民指路的那位上帝，在病痛当中，主是保护医治你的子民当中。主啊，我们特别为着首先我们大陆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他们实实在在在那个情况当中，也各种的情报，真假情报都在天天轰炸他们。求主用圣灵保护他们的心，用真道光照他们的心，也借着主你透过你仆人讲的来勉励他们，让信徒看见我们一起的相聚更是重要，因为让我们在一起一同明白在这个时刻基督长阔高深的大爱。主也求主祝福我们本会还有我们其他国家的，也在我们属下的生命堂，或者主也是主的教会也继续在领受我们的信息，或者是主的教会众教会里面，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有稍微的迷茫的，让我们不要在我们的安逸里面落入惧怕，反而主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主啊，这是我们更是应该为我们同胞祷告的时候，然后呢主也让我们有坚固的信心，在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们显出我们基督的美德、爱的美德，求主得到一切的荣耀，在圣名当中，主你被高举起来，也在黑暗笼罩的时候，圣名能兴起发光。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